今天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十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记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读经完毕，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
大家好，每个星期天其实都是我最喜乐的时候。那我觉得每个星期可以聚集来敬拜，也是上帝给我们基督徒特别的祝福和恩典。因为你可以每个星期分出来一天，可以把工作的劳苦愁烦放下，让身心灵都得到休息和更新。来聚集在这里时候，你进到神的同在的里面，如果我们学会了把心打开，学会去领受神同在的平安，学会去让上帝的爱经历来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会得到更新，会重新的得力。我们也会来到这里，打开心打开耳朵的时候，神的灵光照我们，那神的话语就可以喂养我们心灵啊、哦、所以真的是我们要珍惜要看重。其实一个礼拜分出一天来敬拜是上帝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和祝福啊、哦、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聚集我们，我们来到这里时候，主要帮助我们放下世上的劳苦愁烦，主要让我们真的是进到你同在的平安里面，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爱来充满的时候，主要让我们回顾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为着你的恩典和祝福，你的保守和帮助来献上感恩。主要也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领受主要你话语，你的生命活水的浇灌，领受你生命的粮食的喂养，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力，可以成长。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等候聆听你对我们的心说话，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过去的这一个星期里面这个新闻的里面有两位王子的这个新闻啊，有没有留意到？有一个不是真的王子啊，他只是名字叫做王子，他是一个音乐家，前两天在明尼苏达的家里面突然过世了啊。那另外一位当然是真的王子啊，是英国的威廉王子。那他在印度和尼泊尔访问，这个 K 的王会穿着非常的亲密，也很明艳动人，吸引很多人啊。其实大部分人都在追踪王会而不是王子啊。不过因为他们在印度和尼泊尔，所以呢就让我想起来2500多年前的一位尼泊尔的王子， 你们知道是谁吗？乔达摩悉达多啊，是尼泊尔的王子，后来的佛陀。那他身为王子啊，他身为王子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那他的父王也特别精心的安排他的生活，不让他接触到苦难，不让他接触到人世间那些丑恶的事情。可是呢，有三件事情在他成长的过程中间发生，戳破了他父王精心安排的这一些啊，这一个美妙的浪漫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假象。那第一件事情呢，其实是他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因惨难死亡。那母亲在他出生的时候过世，其实一直是一个阴影，伴随着这个悉达多王子。那当他后来长大的时候，那他的父王就带着他参加这个每年一度的春季。当他在参加春季的时候，就去看耕田啊。看耕田的时候，他突然之间看见刚刚这个土被耕开的时候，然后很多的蚯蚓啊、蚂蚁啊什么这些东西都被翻出来，然后就看见那些鹰啊、鸟啊就从天空间扑下来，就啄食那一些的啊蚂蚁、老这个蚂蚁啊、蚯蚓啊这些东西，在看见生命之间的互相的残杀。那有一天，他的在仆人带着他在城中街上走的时候，他看见三个人，看见一个老人，看见一个病人，看见一个死人。然后他就很好奇地问他的仆人说，这是唯一的死人吗？那个仆人告诉他说，不是的，所有人都会要死的。那他看见这些景观的时候，就让他停下来沉思默想。当他思想人生这一些苦难的时候，他就开悟了，他就看到他的父王和其他的那些人纵欲享乐是何等的可悲。他说，人的犯罪何等的可悲啊，你的肉体要归于尘土，可是你却纵欲享乐，苟延偷生。于是他就毅然决然的要放弃他的王位，放弃随着王位来的一切的财富、尊荣、权位、亲情，他也要很忍心的抛妻弃子。其实这是一个很忍心的一个举动啊！呀，他抛下他的儿子，他给他的儿子取名字叫罗侯楼，这个意思是束缚的意思。当他这样子走的时候去修道，然后他自己就成了如来，如来的意思是解脱的人。我年轻的时候很受佛学的吸引，很喜欢佛学。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也常常觉得人生很痛苦。我觉得我常常想到人生的虚空，想到死亡，就觉得人生实在是很无奈。那同时呢，我看到我生活中的人和事，看到我所处的社会，我看见人性的丑恶，我看到人自私和愚昧呀，这个很多的人性行为很丑恶。同时呢，我也看到社会充满不公和不义啊。这个国内的人常常觉得贪腐是这些年的事情，过去十几年的事情，其实不是的，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照样贪腐，只是那个时候没有太多东西贪而已，你看，不是看上去那么触目惊心而已。所以这个我很年轻的时候，少年的时候就是一个愤青啊，你看。那还有，虽然我自己天生很会读书，很聪明，我也非常的努力，可是呢，我发现在成长的过程的里面，人再聪明再努力，其实呢也不能够把握自己的未来。人生常常会感到很无奈和无力、yeah. 所以呢，你去读佛学的书的时候，会让你觉得一些看开一点，会让你得到解脱。 不过虽然我这样子喜欢佛学，可是我并不能够完全的接受。Yeah, 我也发现说，其实佛学并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说，我是学化学的哦，我是学理工科的，那学理工科的人就要研究物质世界。我发现说，这个物质世界是真实的，这个物质世界是很奇妙的。同时呢，虽然人生这么多的这个丑恶，虽然社会这么多的不公不义，可是呢，我还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面。我发现亲情是很宝贵的，亲情也是很真实很美好的。那我在成长的过程中间，虽然我自己孤高至暗，可是呢还是有一些很好的朋友，友情也是很美好的，爱情也是很美好的。所以世界奇妙，生命也是美好的，但是事业也充满苦难，人生也多有痛苦。我们渴求满足和快乐，但是却不能够摆脱虚空和死亡的阴影笼罩。感谢上帝啊，我来到北美之后有机会接触教会。当我接触教会的时候，当我开始读圣经，开始聆听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我发现基督教像佛教一样面对人生苦难，人性罪恶的真实。但是基督教提供一个真正的出路，基督教也承认这一个世界和生命的奇妙和美好。佛的做法太痛苦了，那痛苦的原因是什么？痛苦就是因为人喜欢这些美好的东西。所以呢，如果你不去追求，把一切都抛弃的话，你就不会有痛苦了。Yeah, 这个我的表弟跟我一起在天津上大学，有一天我去他的这个宿舍看他啊，我猜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失恋了，因为呢他的桌子上摆了一张纸，纸上写了一张这个佛的那个叫做什么戒指。他们说，有爱故生忧，有爱故生怖，够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不是恐怖的怖啊，哎呀，我猜他失恋了，你知道吗？不过我也没好意思问他。就是我们会认为说，啊，哎，这些美好的东西给我们带来痛苦，所以呢，解决方法是什么？舍弃所有的这些东西，呀。但是，圣经的信仰，至于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这样子的。圣经的信仰肯定世界的美好，肯定生命的美好，但是圣经也真正的面对人生充满苦难，人性罪恶，人要面对死亡和虚空的事实。在同时面对这两者的时候，基督教给我们指出来真正的出路，真正的救恩呀。这个就是我两个礼拜之前跟大家讲的，上帝的救法就是因信称义呀。基督教的观点是双焦的观点啊，这个人一定要有两只眼睛，你要戴眼镜的话一定要同时有左右两边。双焦就聚焦在哪里啊？聚焦在耶稣基督的救恩身上，聚焦在基督的救恩身上。当我们相信那个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定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的从罪恶和死亡的阴影里面得救，进到上帝那个永恒世界神国度的美好的生命里面。这个是上帝给我们提供的真正的出路呀。上帝不单单要救我们脱离和死亡，那我们接下来读罗马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救只是第一步，神救了我们是为了要我们能够活出来真正幸福快乐的人生，活出来真正美好的生命。我们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看到说，因信称义让我们跟神和好，让我们跟神恢复关系，让我们可以活在上帝的爱里面。当我们活在上帝的爱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来上帝本来要我们活出来的那个幸福和 快乐的人生。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这一段经文好吧，大家再翻打开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一起再来读第一节到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着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当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神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子民，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他所爱的儿女。当我们进到这个关系里面的时候，上帝的信义就让我们可以在他的爱，在他的真理，靠着他的圣灵可以活出来那一个幸福和快乐的人生啊！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看见，上帝要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成就什么呢？上帝要我们活出来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呢？我们看啊，三大点。第一个，这是恩典里的人生我们既与神相合，借着耶稣基督与神相合的时候，也因信进到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的里面，而且可以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这是一个在恩典里的人生，是一个朝着荣耀走过去的那个人生追求荣耀生命的一个人生，是会一个活出来美好的一个人生。第二个，这个人生是在真实的世界里面活出来的人生，真实的世界里面最不能够逃脱的是什么？苦难，苦难但是呢，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因着神的爱，苦难的本质和意义就改变了。苦难不再是一个要逃离和的勉强忍受的一个事情，苦难乃是成长的契机。上帝的爱改变苦难的意义，我们可以在苦难的里面成长。保罗说，我们靠着神的爱的时候，苦难就生忍耐，忍耐就生老练，老练就生盼望那之所以可以在苦难里面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是因为神的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是靠着上帝的爱在苦难的里面可以成长的一个人生。最后这个人生，这个真正的人生是一个以上帝为乐的人生人生真正的喜乐人生一定是以上帝为乐的人生，这是真正美好丰盛荣耀的人生，就是要以上帝为乐。所以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会活在神的恩典里面，学会靠着上帝的爱在苦难的里面成长，然后呢，让我们追求真正的学会以上帝为乐，以上帝为乐的人生才是真正美好的人生。首先我们要与神相合之后，就要知道说从此活在神的恩典里面。你知道这个我做牧师有很多喜乐事情，也有一些悲哀的事情。其中一个最大的悲哀就是看见人受洗就不见了，这是一个非常让我 太太的事情，你知道吗？因为你没有搞错，你信了耶稣这才开始，好的才开头，你就拍屁股走了，以为他这这是一个多傻的事情，这是一个让我非常悲哀痛苦的一个事情，你知道吗？哎呀，他说你与神相合了，因信站在这个恩典的里面，从此活在神的恩典里面，而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从此活在神的恩典里面。什么恩典呢？什么恩典呢？上帝的恩典很奇妙的，上帝的恩典很多方面，你看，简单的来讲，上帝的恩典最重要的是要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来那一个美好生命的，活出那个荣耀生命的人生。你看，我们之前讲到说，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罪，是吧？罪是什么？罪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在罪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残缺的。那我们与神相合了，在神的恩典里要怎么样？要活出来荣耀的生命。你看，神的恩典要我们能够活出来荣耀的生命。那神的恩典怎么样子要我们活出来荣耀的生命呢？第一个，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从罪的里面得到赦免和医治。你看，神的恩典赦免和医治我们，上帝的爱，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血洁净我们的天良。你看，人犯罪，人犯罪一定有亏欠，一定心里面有罪疚呀。虽然很少人会认罪啊，哎呀，昨天我们还在讨论呢，有一个姊妹说，他做错为什么不承认呢？不承认不等于他不晓得 ，OK， 只是承认不来，你知道吗？哎呀，因为心里面有愧疚，没法去面对这个愧疚，哎呀，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有的人呢，他倒打一耙。倒打一耙也是为了要掩盖心里面的愧疚，你知道吧？哎呀，不能说你不错，我不能够说杰森不好。我说杰森不好的时候，杰森马上反过来说你又怎么样呢？你知道吗？是不是？我们常常干这种的事情，但是呢，倒打一耙也是因为什么？心里面有罪疚感，是我们要逃避，要去掩盖我们心里面的罪疚。哎呀，但是上帝的救恩给我们一个出路，我们不用自己去掩盖，不用去逃避。接受十字架上的爱，接受耶稣十字架上血，然后知道说这个洗净了，洗净了之后，你就不用再被那个东西抓着了，你就可以去跟着上帝开始新的人生，走前面的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所以赦罪的恩典释放我们脱离罪疚的重担，让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呀，这个大卫他犯罪，犯很重的罪，可是他跟神祷告说，求你洁净我，洁净我怎么样？洁净我，让我重新有正直的灵，让我可以重新的来带领众民来敬拜你。所以赦罪的恩典让我们可以重新开始。那赦罪神的恩典，这个恩典，赦罪的恩典，从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宽恕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不用活在过去的伤害和苦毒的里面，怨恨的里面，让我们从苦毒和怨恨的里面得自由，得释放，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关系的里面得到修复，以至于我们的心不用总是被苦毒和怨恨占据。这是第一方面的恩典。第二方面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也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我刚进这个教会的时候，这个碰到不信的朋友，他们常常说的笑话就是，哎呀，我认识一个天主教的朋友，他们每年就去跟神父告解，认所有的罪，认所有的罪呢，然后就得释放了，得赦免了，得赦免之后怎么样呢？下一年全部重新再来过，该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个就是他们认为这个对上帝赦罪的恩典的看法。其实神的恩典根本不是这样子，上帝的恩典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我们是可以不犯罪的，不再在罪的束缚的里面。神怎么样子给我们恩典呢？上帝他通过圣灵 来提醒我们，通过圣灵让我们感恩，通过神的群体让我们能够互相的一起的追求成长。这个保罗跟提摩太说，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跟那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追求什么？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当我们能够这样子追求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脱离罪的那个捆绑和束缚，你可以逃离私欲，逃离恶的引诱。上帝不单单给我们这个恩典，让我们有能力可以从罪里面得释放，可以胜过罪的捆绑和束缚，神也帮助我们。我们还是有失败的时候，但是在这个失败的里面，在我们远离的时候，上帝的爱保守我们，帮助我们，神不离不弃的爱我们。你跌倒一次他扶你起来，你跌倒第二次他再扶你起来，跌倒七十个七次还怎么样？扶你起来七十个七次。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永远有盼望。所以靠着神帮助，靠着神的保守，我们能够得到力量去胜过罪的捆绑和束缚，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只是我们要学会领受恩典的方法呀，我们一定要敬拜。在敬拜的里面，我们常常经历神的同在。当我们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上帝的真理会改变我们的思想和观念，上帝的这个真理会光照我们的思想，让我们行在光的里面。我们需要跟属灵的群体一起的来学习，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怎么样子每天读经。我听说最近这个学生团体有很大的改变，这些年轻人开始喜欢读经了。这个喜欢读经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给他们生命带来的改变。我们一定要操练祷告，祷告的时候你经历，常常经历神的同在，有神的灵在你心里的时候，你就得到能力。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是领受恩典的方法和途径。这个操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还有我们在团契的里面，我们彼此的分享上帝的爱，学习操练那个宽恕的爱，学习操练那个舍己给出去的爱。但当我们能够真的是把爱付诸行动的时候，你就可以活出来，你发现你的人性，你的生命变得越来越美好。最后上帝他一定会完成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上帝重塑我们的生命，上帝一定要我们可以活出来那个荣耀他，让我们可以真的是在家里面，在工作的地方，在社会上面可以做光做盐，叫人将荣耀归给天父。基督徒的生命和教会的群体是上帝将来要来的，要完全实现的那个荣耀国度的记号，是那个先兆，是兆头。你看，保罗说我们在这个恩典的里面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就是欢欢喜喜盼望上帝完成的恩典。你看，我们都不完全，但是我们都在改变和成长。我们这里可能没有一个完全的人，台上和台下都没有一个完全的人，但是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都在神的恩典里面改变和成长，这个才是要紧的事情。所以呢，请大家来到教会不要带着一把量尺去量每一个人，你量的时候每个人肯定都不符合你的标准，你量台上的台上也不符合你的标准，你知道吗？我从来不用量尺量你们每一个人的，没什么好量的。因为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在恩典里面的时候可以被改变，可以被更新，可以成长。当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就朝着那个荣耀去。常常有人批评教会，我都很接受很认同，不过呢我从来不道歉。你知道吗？我们就是不完全的，但是重要的不是我们完全不完全，重要的是上帝的恩典、能力、爱、生命是不是在这里工作。虽然教会再不完全，但是教会确确实实是一个跟世上不一样的群体。在这里你能够找到无缘无故的爱，在这里你能够经历那一个圣灵的大能，在这里，在这里，在教会的里面，你可以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真理。 所以教会虽然不完全，但是教会确确实实是那一个荣耀国度的媒介，是那个记号，是那个先兆。在教会的里面跟基督徒一起成长的时候，我们可以盼望，可以相信耶稣基督再来的应许，可以盼望那一个上帝的国完全的实现。所以我们可以坦然地来面对这个世上的罪恶和痛苦，但是不失去盼望。两个礼拜之前我跟青年人小组讨论啊，问他们你们谁是悲观主义者，谁是乐观主义者啊？有个姊妹给出最完美的答案，她说我是一个极度悲观的乐观主义者。面对真相，可是相信上帝的救恩，相信神的爱和能力，盼望上帝国的荣耀彰显，这就是乐观。当我们能够活在神的恩典里面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现实的里面，在面对苦罪人生的时候，你知道苦难不再是一个要逃避的事情，在基督的恩典和爱的里面，苦难不再是罪的后果和诅咒，苦难乃是神的儿女成长和改变的契机和过程呀。上帝的爱解除罪的诅咒啊，我们信主之后啊，在神的观念上面有一个很难但是必须做的改变，就是一定要知道说上帝不是警察，上帝不是每天在那里检查你犯了哪条那条的呀，啊，你犯了什么就给你一点惩罚，上帝不是那个睚眦必报的上帝。所以呢，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我们呢确实要审查一下，是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犯了罪，神管教我们呀，我们要审查自己呀。不过呢，不要第一个反应马上就是哎呀我一定是犯了什么罪，上帝惩罚我。因为呢，受苦的原因很多，苦难的原因是很多的，我们要真实的明白我们受苦的原因是什么。Yeah, 受苦不一定是因为犯了罪，而且呢，我们信了主做了基督徒呢，也不能够免于苦难，是不是啊？ Yeah, 我们照样也会生病。所以呢，信了主一定不要良心过于的敏感，你知道吗？呀，常常这个教会里面，我很担心有一种错误的神学啊，呀，这个受苦的人本来已经够苦的了，然后还要给他加上罪疚。上帝的爱释放我们，上帝不是警察，上帝不是睚眦必报的上帝，呀，神的爱。神的心肠，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在苦难的里面得救和成长呀。所以呢，受苦最重要的不是要找到解释。世人常常就问说，哎，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明白原因，很多时候可能要很久之后才明白原因，但是重要的不是解释，重要的不是去找到到底为什么，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得到拯救，得到帮助，得到成长。我们在苦难的里面是经历救恩和成长的契机，最重要的是在苦难的里面有上帝的拯救，上帝的帮助，上帝的爱将受苦转化为成长的机会。所以保罗说，在苦难的里面也可以欢欢喜喜的。欢欢喜喜不是你喜欢受苦，不是因为有人有受虐狂。为什么可以欢欢喜喜呢？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呀。神的爱使我们在能力在苦难中间忍耐，在苦在忍耐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和品格就得到塑造，因而对人生有真实的盼望呀。第一要学会忍耐，我们都没有耐心的，人的本性，人生性没有耐心，什么事情就巴不得快一点。这个今天种下樱桃树，巴不得过两个礼拜就开始摘樱桃了， 我买了一棵樱桃树，我樱花树回来啊，我就巴不得哇一下子就长高，然后就开很多樱花，像东京上野一样，没那么快，是不是呀？生命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呀，我们要操练忍耐呀，这个过程很重要呀。但是你怎么样子有忍耐的力量呢？忍耐就是要有信心，要有神的爱。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力量忍耐等候呀。那在忍耐的里面呢，你的性格就会成熟，你生命就会成熟。老练是什么意思呢？老练就是一个成熟的生命呀。一个成熟的生命，它不单能够看到表面，它可以看到内在。一个成熟的生命，它不但看到现在，可以看到将来。忍耐生老练呀，一个成熟的生命，他不但看到一部分，他看到全部。所以这个我们明白基督的爱的时候，就更明白，就为什么这个生命就可以变成老练呢呀？就是看到说，上帝虽然知道我们是罪人，可是呢，我们也是被他造的。上帝为什么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呢？因为他要把我们这个罪人塑造成一个新人，塑造成他的儿女，所以呢，我们在明白神的爱，明白神的心意，经历神的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变得老练，我们就能够看得整全，能够看到本质，能够看到将来。在将来的里面，因为知道上帝的作为，相信上帝作为的时候，你就能够盼望呀。有机会做父母是一个恩典和祝福啊。做父母当然是很辛苦呀。这个做父母呢，我们不要想着我们给儿女们多少的恩典啊，我们要为有机会做父母感恩呀。有机会做父母呢，就是在这个养儿育女的痛苦的里面可以成长呀，在这个患难的里面可以成长呀。你养儿女一定要有耐心，养儿育女一定要有耐心，盼望有信心呀，要能够知道操练从神来的爱呀，而且呢也要知道说我们也需要上帝的爱呀。这个我这个三个孩子现在差不多都快要上大学了啊呀，那我现在才真的有点学会什么是上帝的爱呀，为父的爱到底是什么呀？为父的爱，知道认识到自己的缺陷，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呀，这个一点也不懂得生命成长的过程，所以我的老大受特别多的苦，因为不懂，你知道吧？老三最幸福，因为呢学明白了一点，知道生命成长的过程是怎么回事。忍耐、老练、盼望呀，神的爱。神的那个宽恕的爱呀，明白神那一个完全不同的爱。上帝的爱是定义的爱，我高兴的时候我就爱，不高兴我就不爱呀。但上帝不是这样子，上帝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按照锁定的日期替我们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认识或者有敢做的，在人看来，有的人配得爱，有的人不配得爱，但是上帝的爱就是不配的爱。虽然你不配，虽然你我还是罪人，可是即使我们不配，上帝还是爱我们。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啊，求主帮助我们靠着圣灵活在神的爱里面，靠着圣灵越来越活在神的爱里面。要相信，相信上帝爱我，相信我是得到上帝爱的。很多人不相信自己是被爱的，他到处拼命要去证明，在教会的里面找每一个人去证明。你要接受人是有限的，人是我们人靠着上帝的爱尽力的在教会里面爱，可是上帝通过我们这样不残缺的器皿给出来的爱也是不完全的。那我们要对上帝的爱有确据有把握，就是一定要相信我们是被上帝爱的，以至于我们不需要再追着抓拉着每个人来证明我是被爱的。我们要渴求神的爱，你要愿意把心打开，你心不打开的时候，那个爱是进不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关闭我们的心呀， 同时呢，我们的心里面可能塞满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要倒空和清洁我们的心，神的爱才能够充满。你想想，这个杯子里面要是塞了一大堆石头，你能倒进出来多少水？要清空清洁我们的心，以至于上帝的爱，美好的爱才能够充满我们啊！当我们这样子活在神的爱里面的时候，在苦难的里面，最重要要学会一样事情，最重要要学会一样事情啊！苦难剥夺一些东西，苦难洁净一些东西，洁净我们的心灵和生命。苦难剥夺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以至于我们能够认识明白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来真正的幸福人生。苦难改变，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苦难要成为一个祝福的时候，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当我们生重病的时候，甚至有时候面临死亡威胁阴影的时候，这样的苦让我们能够学会什么真正有价值，这个就是一个祝福。很多时候我们的价值都是错的，我们一定要学会说，身体比钱财财富重要。但是呢，我们不但要知道身体比钱财财富重要，身体生命比身体更重要。那我们不但要知道自己生命重要，更重要的事情是爱、亲情、友情、上帝的爱，这个是更重要的。我有的时候主持葬礼啊，年轻过世的人的葬礼，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就巴不得劝那些在婚姻里面互掐互相伤害的人和好。在死亡的面前，在痛苦的面前，要明白那个爱才是真正宝贵的，要晓得花时间跟儿女同在，跟家人同在，跟上帝同在，这个比其他的那些物质都更重要。我们要明白晓得真理、美善、人生的使命胜过成功和名声。就算是我在做牧师，我也常常受一个试探，我一定要知道说，持守说，做牧师的使命，我终于完成上帝给我们使命，牧养羊群比做一个成功的牧师重要。名声算不得什么，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在工作的地方，你追求卓越比赚大钱比成功重要，因为只有这些东西才是真正能够留下来的。当我们的价值观被改变的时候，我们要开始认识到上帝是一切美善的源头，生命、爱、圣灵、真理，这一些都是从上帝来的。我们要学会用我们的心去经历上帝，去认识上帝。这些属灵的事情要用心来认识的，不单单用思想。我们很重视学习，福音派的教会很重视学习，这个很好，思想的改变、思想的认识很重要，但是单单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你只是单单学习了很多圣经的知识，关于神的知识，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你的知识要化成生命的经历，你要用心去领会神的灵的同在，领会，用心领会上帝同在的平安，神在这里，领会，让心打开的时候，领会基督的爱在你的心里面来医治洁净你，接受那个话语来洁净你的心灵，接受那个话语来喂养你的生命。当你能够用心灵去领会、感受、接受上帝的爱、真理、光照、圣灵的时候，你会真知道明白什么真正的快乐。真的，我每次来敬拜的时候很快乐，拦着我快乐唯一的一样事情就是我那个负担，因为我要做事，我要讲道，我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呢，我努力的操练，我每次祷告上帝，你让我不要担心我做什么，让我来好好的享受那个敬拜。 以上帝为乐，在神的同在里面快乐。祷告读经，神的话比蜜甘甜，你要真的是会尝神的话语的时候，读经真的是很快乐的事情，比你吃一顿大餐更享受更快乐，真的。你弟兄姊妹，你们喜欢读经的人要好好去见证，告诉旁人，吃神的话语真的是比蜜甘甜。祷告，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来一起祷告，操练在平时的里面祷告，祷告你经历神同在，无比快乐的事情。不要让那些日常生活的那些事情，那些是必须的，但是不要让它成为难处，成为残累。不要让那些感官的刺激和快乐成为一个难处，让你去领会去经历生命心灵真正的快乐。话说回来，你真的学会以神为乐的时候，你才能够更好的去享受那些东西。基督教不是禁欲主义，你知道吗？你分出时间来敬拜，分出时间来祷告与神同在，这个不是把所有时间放在工作的里面，然后你会反过来去发现说你更享受工作，你反过来会发现你更有能力和动力去把工作做好，你反过来会发现，哎呀，这个带着感恩的心，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去吃东西是很美味的事情。你真的是学会上帝的爱的时候，你会在神的爱里面安然睡觉，这个休息是很美好的事情，身体可以得到真正的休息。有些人睡不着觉，礼拜天来教会睡觉，他觉得冒犯上帝，我说没关系，你睡吧，你在神的同在里面睡得香甜，感谢上帝。因为你回到家里都是劳苦愁烦，然后各样事情你就睡不着，能够在上帝的爱里面睡觉也是好的，所以我不定你的罪。以上帝为乐的时候，你能够真正的喜乐享受生活。基督教不是禁欲主义，重要的事情是要把次序搞对了。我们的错误不是因为我们追求物质财富的事情，我们的错误是把那个看重，看得太重，把那个当成是最重要的。没车开，坐公共汽车感谢上帝，骑自行车感谢上帝，有车开感谢上帝，开宝马也感谢上帝。我不会定你们今天开宝马车的罪的，你知道吗？也许有一天上帝说你也可以开一个宝马，我也希望你们不要定我的罪。但是问题是你不要把这个当成是最重要的喜乐和追求。你要真的以上帝为乐的时候，凡事都可以行。你要知道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可以有喜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喜乐的里面，你享受上帝的造物，你享受亲情爱情友情。我们不要去定人的罪，说哎呦你爱这个爱那个的，但是重要的事情是一起要学习真正的以上帝为乐，把上帝当成最重要的，我们享受上帝全体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要是因信称义的时候，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被圣灵重生为神的儿女，重要的事情是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面。感谢上帝啊，好多人好几个人报名受洗了哦，但是那个才是开始啊！我从今天开始给你们打预防针呀，受洗不是结束，不要受了洗以为就哇，我拿到去天堂的护照了，从此就可以在世界里面晃晃到那一天进天堂，我有个护照，那是很傻的事情。今生可以活出神的爱里面那个恩典和喜乐的人生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活在神的爱里面，一生活在神的爱里面，醒觉上帝的爱，醒觉上帝的爱，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呀。这个很多人痛苦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苦，是因为他不晓得感恩，因为他没有醒觉到上帝对他的爱。信靠上帝的爱，我们 在世上一定会有苦难的，不要害怕苦难，信靠上帝的爱，靠上帝的爱胜过惧怕。真正的问题不是那个苦难，真正的问题是我们里面的惧怕。你靠着上帝的爱胜过那个惧怕，然后怎么样子越来越多的爱，在圣灵的里面去分享传扬上帝的爱，五饼二鱼摆起来没有穷尽，上帝的爱分享起来没有穷尽，在上帝的爱里面活出来真正喜乐的人生。你就会发现说，常常喜乐没那么难。来，让丽丽带我们来唱《常常喜乐》。